对啊，所以你只要，只要想到什么录什么，其实它的那个成本很低，嗯哼哼哼，所以就会让很多人很容易进入这件事情，嗯，对，我觉得这个蛮好玩的，嗯哼哼哼，对啊，然后我之前一直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对，哎、欸，你是第一个，你是这个系列的第一个，嗯哼，就是台湾 Beamer 列传，嗯哼哼，对，因为之前我就跟你说访问 M Sales， 对，然后发现干大家的故事都超有趣的，嗯，那就是那种。比方大家以前对业务人员，不管是保险业务啊、汽车业务，其实社会上会有一点有一种印象，然后有时候听大家讲，大家说哦，最讨厌的就是亚伯瓦这三个字，嗯，对，那就听起来是很负面的话，但其实没有，它就是业务，但是社会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很，
对，不是文字的叙述的重点，而是讲出来的口语吧，
对，嗯，对啊，但是其实我发现，像我们自己的。同事其实很多人是我、嗯哦、那个道行是很高的，
是啊，
对啊，就是不一定是什么学士啊还是什么，但是资历啊或者个人修养，甚至像好，今天你的重点就是你从你的业务人生延伸出来的一个嗜好，嗯，我觉得这都是会让人家觉得，干，这就是平常人很难做到的事情。
严格来讲，并不是工作延伸出来的嗜好。
哦，因为你上次跟我说是工作三年之后开始玩，
是，但是那个的话是从小的一个梦想，然后因为实际上有点不好意思，嗯，那讲白了就是有什么工作可以让你，因为也没什么钱啊，有什么工作可以让你就是一次接触到这么多的车子，嗯，你不用花钱去租，你不用花油钱去使用，但是。有哪一个工作是可以让你直接去使用这些车子，大家还会说你做的是对的？对啊，讲白一点就是汽车销售类别。
对，
嗯，那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当时我记得就是我当完兵退完伍之后嘛，我开始在找工作。嗯，对，那当时在找就是在想，人生的路当中一定有很多东西是辛苦的。对，因为以前做游泳选手，也就知道，就是你要成绩就是要努力拼，嗯，对，所以不可能一帆风顺，那一定会有这个挫折的时候。对，那我在想，如果我身边都会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对，那至少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会是比较轻松的，嗯，对，环境比较好嘛。所以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汽车销售。然后在讲到汽车销售的时候，实际上我必须要讲，就是第一个品牌确实是这家公司。对，因为退完伍之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跟我爸借了一套西装，对，身上是透穿的啦，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说我要来面试汽车销售，然后就后来我就是拿了一套西装，就穿着就从这个大门走进来，然后我就说我要来面试，就确实啊，现在我如果看到这个年纪的人会这样这个反应的，他就说哎，小朋友你太年轻了啦，对，这边的客群你没有办法去 handle 他们。对，那你必须要去其他的车厂去磨一磨、练一练，因为我们不可能去带一个小朋友去做完整的训练，然后把这个资源交给这个小朋友。然后我不甘心呢，我真的很不甘心。我必须要讲，他说的话是事实，可是当下我听得很不甘心。对，就后来我
但你又不能反驳，
因为
他讲的是事实。
对，所以后来我就去桃园的各大车厂，我都去投履历，包含国产车系啊。投了之后，他说：“没办法，你可以来上班。啊”我又有一点不甘心，对，因为那我应该可以再更好的，对，啊，也不是说更好，就是我想要的是性能更好的车子。对，3000cc、4000cc、5000cc 的一个车厂，跟可能只有1600或1800cc 的车厂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我所以想要去更有性能的一个车款。对，那包含像当时 Infiniti 啊这些都有啊，他也是说，虽然有点年轻，不然可以尝试看看。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讲了那句话之后，就是我又想要再去挑战。对啊，所以后来直到我听到有一个朋友他讲，他说，不然那个你可以看看 Saab， 然后 Saab 的话，听说是全世界最难卖的车子。
啊哦，不是，是很厉害的前驱车。
那也是，对，它主打安全，但是就因为它所谓
的
主打是安全，对，所以你也没什么浮夸的东西可以去介绍啊。嗯，对，所以后来当时我就。桃园正好也叫 Sub， 我就跑去那边应征。对啊，偏偏我觉得可能缘分吧，我投了5次的履历，啊，我穿着西装走进去，我都被赶出来。啊，投履历之后也都没有人理我， 结果后来我知道有一天下午的时候，因为刚退伍嘛，下午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就打电话进那个柜台，我就说，我投了五次履历都没人理我，哦，我进去里面了，你们也叫我说要找主管才可以，要先跟主管预约，那所以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见个面聊一聊？如果你觉得我不能用，那就算了。但是我至少我想要见一面。然后就电话那一头是当时那边的主管，就说：“我好啊，你来啊。”
哦，你不是你打进去的时候不知道那个是主管？
我不知道，就是运气很好，都缘分。然后就后来他就叫我去，然后去了之后就当场就开始面试嘛。哦，印象很深刻，就是面试的时候他连看都没有看我。对，因为可能真的太小了。啊，然后他只是问我一些问题之后，他就跟我讲说，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来当做这次的就是面谈的一个就是重点问题，也就当一个结尾。我说哦，好啊，什么问题？他说，那这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对啊，当下心里面的感受啦，是觉得考到你不要用就算了，对，问这什么问题？
啊，你那时候你已经感觉出来，
感觉出来，因为从头到尾都没有正眼看过我一次。
哦，
因为也合理。现在来看的话，确实太年轻了，23、24岁的小朋友，你要怎么去买一台高级车？对，啊，然后就我当时也没有特别想法，我就只告诉他说，我并没有想要问什么问题。对，对我来讲，我只觉得听说这个是世界上最难卖的车。所以我只要能够在这边卖出一台车子，我一定学的比在任何地方学的东西都来得更多。对啊，直到那句话讲完之后，我才看他突然看我一下，啊，就那个话题就结束了，就隔天就开始上班。对啊，然后就运气很好，因为在那边就是涡轮增压啊，然后就是很棒的一个性能车啊，啊，就从那边开始就是做。对，那也必须要讲，做业务做销售并不容易，尤其是我记得我第一台车是3个月之后才卖车。
是卖哪一台？
Saab 的93。对啊，所以在这个前面的过程，根本不敢去想有关于赛车的事情。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说，偶尔偷开四乘车的时候，可以去享受一下我所想要享受的速度跟性能。对啊，就后来隔了2年之后，我成绩也不错，我曾经还有做到，2011年，对，上半年。的年度销售冠军，
全台湾，
全台湾。
但萨巴那个时候不就93、95？
是啊，
还有别款，
就这样，
敞篷什么？
就是93，93它分成4门、双门，就是双门敞篷啦，啊，跟5门，啊，95的话就是4门跟5门，就这样。
五种车，
就五种车型。对，严格来讲的话，就五种车而已。对。哦，也卖得很好啊，然后就后来就是原厂破产嘛，
然后就商父，
商父还在，
还蛮厉害的，他们到现在还在供，零件啊，
那个
连召回他们都还召回，
是啊，那个商父的总经理陈志兴，他当时在Saab 破产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然后也发出一个声明稿，就是从今天开始往后算20年，在台湾所销售出去的任何一台 Saab， 他都会有。就是保养，对，跟服务的一个就是权利，所以他都会把这个义务完成。对啊，所以我觉得很不赖，这人真的蛮不错的。对，对啊，但是当然就也做销售，我们也没有车子可以卖，我们也不可能再继续卖下去。然后我当时在那边撑啊，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没有钱。啊，不要谈玩车啦，就连生活都快过不下去。所以当时我去找我一个客户，对，他是做网咖的。我说，听说快好了，就是车子快有机会了，品牌快复工了。对啊，不然我晚上去你那边当大夜班
打工，
对，赚一点钱这样。然后当时也对我很好，他说好啊好啊，没有问题啊。你所以现在需要钱？我说我真的需要，生活都快过不下去。然后结果后来他就叫我去上班，对，晚上10点到那边，然后白天7点离开。那一个月他给我35000吧。然后我的工作去就是10点多的时候去。然后先把碗洗一洗之后，我就说君豪，那你明天还要上班，你先去楼上睡一下。我说不要啦，不要啦，先把事情做完再说。我说啊，那就做到12点。对，12点之后就叫上去楼上睡觉。对，我在那边睡了1个半月。我很感激这个人， 对，就一个半月之后，他跟我说：“君豪，你撑得够久了。嗯，那如果连你自己的生活都没办法过，那你根本不能够要求说你希望帮我们做什么样的服务，所以你该离开了。”对啊，在同一时间，因为当时有几个朋友比较，几个车主朋友比较
好，但那个时候你还是商富的员工，
是啊，是啊，是啊，嗯，
哦，所以公司瑞典那边已经没有破产，
对，
但是台湾其实当时还是有车要卖，只是市场
都卖完了，
消费，对，那你们怎么？
因为我们在等一个机会，
哦，但是公司其实也是这样跟你们讲，
是你只要愿意留下来，那就是一个月35000块的一个薪水，对。就基本底薪，但是你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奖金，所以你就只好努力去维持它这样。然后我在那边多撑了半年吧，啊，就他跟我讲那句话，啊，当时有几个朋友，有个车主还比较好，啊，其中有一个他也是这边的那个客户，对，啊，就说那你想要去哪一家车厂？你跟我说，啊，我们来问问看嘛。我就说我想去 B&W， 因为我本来就想要来 B&W。他说好啊。就隔天这边就打电话给我了，然后就过来面试。啊，他们当时面试也是很有趣的，25岁，然后来的时候，当时的总经理说：“啊，这边起跳35岁，啊，你25岁，你怎么会有？你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保证，说你这边可以卖得到车子？”啊，我觉得也还好有那个过程，我就说那就连刹跑都可以卖得很好了。我会努力试试看，对，我会努力试试看。哎呀，当然这一路上也是辛苦啦，因为200万左右的车子跟800万甚至1000万的车子，这个品牌确实是有差。所以这过
程，那个时候9395的价钱其实应该也是会对到3系列、5系列嘛？
是，只是当时的价格大概在160万到250万之间。
哦，所以萨巴卖最贵就是200，
对，250万左右。对啊，你没有再上去啦。对，所以当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我看到哇，差我一部300多万。7系列一部400多万，对，500万，
是你从来没有到达
过的，对。啊，所以当时我已经过一段磨合期跟阵痛期，我大概到第二年下半年我才开始整个业绩啪就直接上来了。
但是250以下的你其实都还是
都可以
可以卖，
只是沟通方式会不一样，对，介绍的方式也会不一样，对，所以客户想要聆听你讲的东西的。应该说是耐心也不一样。
OK，
对啊，所以在当时就是真的也是遇到了一个阵痛期啊。对啊，所以是2年多之后才突然开始发现，我那个能力可以开始玩车了。对，所以才开始跳下去，努力的去玩。
但是你觉得萨巴的客户跟 BMW 的车主这两种族群，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比较明显的差异？
哦，对于自己要的东西都是很强求。
哦，这个是共通点。
对，就是我要的是性能，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哪一个部分。对，这个的话他们都会很乐于把它说出来。对，但是也有很就是完全不同的个性啊。就是一个会买 Sub 很多的客户啊，还真的蛮有钱的。对，也有7系列的客户啊。对，那为什么平常代步要开 Sub？ 因为把人看我们怎样。对，比较安全，
低调一点。
对啊，但是有时候你就必须要拼面子的时候，就是开变道出去嘛。这样的个性，所以当时会发现很多 Sub 的客户，他们家里都有 BMW， 可是几乎家里不会有宾士。对，这个我觉得还是蛮特别的一点。
就是这两个都可以画在比较个性派的象限，
是对，比较性能个性的、啊。然后我觉得后来到这边的话，也是一个，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缘分。对，因为当时我们很万谈的一件事情，对，是让单涡轮双涡流这件事情一开始的专利是在 Sub 那边。对，他在2009年的时候开始发布了这个新的技术，对啊，然后后来因为当时他要跟 BMW 做一个共用，就是的一个合作嘛 ，Phoenix 的一个底盘，就是后驱四传的底盘。然后后来当然虽然没有机会说可以让这个品牌延续，但是来到这边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觉得蛮有感触的。对，哎，以前的那个协议里面的一些基因，哎，现在也留下来，
有延续下来。
是啊，对，我还蛮在意这种感受的。啊，所以后来才会到这边，也隔2年半以后业绩才比较好，所以才有办法说开始玩车啊，比较张扬，比较张扬的开始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就算开始玩车，也是没有就第一次投入赛车运动吗？
应该这样说，在以前的话，就是偶尔啊跑跑赛车场， 对，当时龙来赛车场还有
开萨巴去吗？還是
没有了，没有了。当时我的第一台车子是一台喜美，就是红色那台 K 六。
所以你现在有的那一台，就当年的，
对啊，就是我第一台车。
哦，留到现在。
对，所以我说不可能卖了，那剩几万块而已。但是他给我的是一个很长久的一个回忆，对，跟很多的故事。对啊，就是从什么都不会乱来。对，到那天跟同事在聊，我说如果让我看到十年前的自己在路上是这样乱开车，我就会把他打死。对，
但是那个时候去 TIS 就是龙潭赛车场，你是原装的状态下去吗？
是啊，是啊，因为没什么钱啊，当时很可怜、啊。
是可以这样下去的哦。
可以啊，当时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不知道原厂的水箱这么小啊，当时也没有经验，就是我第一台车，所以有人就说：“君豪，你不要再跑山路了，危险，你去赛道。”啊，赛道才250块，你可以跑半个小时，很便宜啊。我会发现有250块可以跑半个小时，也够了呢。
但这样 TIS 可以跑几圈？
这样大概他一圈才一分钟而已啊，所以他也跑十几圈。是啊，到水的话就哦很开心，就下去这样子。就第一次下场，我就把我的引擎就是弄坏了，就是气缸床碟片破掉，
是因为散热的关系，
温度过高。然后我当时又没有经验，所以跑完了之后我就马上停车，结果我的风扇旋转的速度不够快，那温度很快吧就上来了，啊我就过热，然后气缸床垫片就坏掉，啊，这样现在看也觉得很可笑了。当时就15000块可以解决的事情，但是当时就没有钱，所以当时跑很可怜，就是下场之前先加水，然后结束之后赶快先散完热之后，然后停下来就让它可能等个一个小时之后吧，再赶快把水箱盖打开，再加水，啊，再开回来。
嗯，所以你说的散热是，比方说你跑完很激烈了之后，然后在赛道上面散步一下。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你可能要提早个几圈，先让它把温度降下来，啊，你才可以下场。
所以这样子是要用多少时速多少去开这个赛道？
不一定啊，实际上并不是时速多少，比如像现在来讲的话，就会比如说达到5档，然后它转速可能降到2000多转。
哦，是用转速来看，
对对 对, 對, 對, 對，啊，然后让它有撞风，让风速把车子里面的热气带走的。
所以就是也是可能6、7、80在开吗？
不一定，不一定，看状况哦，看状况，就是所谓的 cold down 啊，冷却，对。
所以是其实各种赛车
都会有
需要做这件事。
对，因为像尤其是更效能更好的赛车，像比如说像 GT3 啊，对那种的，还是那个有WTCC 那种 TCR 的赛车，对它那个踩刹车下去那一瞬间，可能碟盘的温度800-900度。
哦，会变成红色，
对，
那个照片很帅的那个，
对啊，然后金属可以承受，可是来令片的后方它是有活塞，活塞它是橡胶，对，所以如果没有冷却的话，它会破，对，那个刹车的耐久度会降低，然后你的刹车又会一直滚，啊，所以滚久了之后，基本上它裂化就会很快，对啊，所有的温度都集中在引擎室，还有那个底盘那边，那，你的橡胶套什么东西铁套都很容易就挂了。对，所以基本上除了暖车以外，要下场之前，我们也很在意冷却这件事情。对，而且只要让它撞风，实际上大概可能绕个一圈2分多钟的时间，就可以让你的车子可能以碟盘来讲，它可能可以降低一个本来如果说是400度的温度，它可能就可以降到可能只有不到200度。
但这样就已经是比较平常的状态了，
是啊，是啊，是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个常常有一些朋友还是客户，他们下场没有经验，然后可能一开回来之后，他们没有冷却，然后结果车子一停下来的瞬间，碟盘就烧起来了。对，
所以连 BMW 车也都是这样子。
对啊，就是像这些车子很厉害，就是它烧起来归烧起来，它刹车力道还是一样的。
好，
所以就是烧吧，但是我们很怕它起火啦，所以就。
但是你说烧起来是真的哦，不是真的着火，是
哦，是真的着火，
就轮子那边就这样着冒火，
碟盘，你就会看它就突然就是有火焰，就从碟盘金属的碟盘上面就是开始啪亮起来。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因为
赶快走啊，
不能冲水吧？
赶快往前开就好了。
哦，让它用风，
对，就是
让它洗掉，
就是滚动，只要一滚动它就熄火。
哦、oh. ，
对，所以就是不要停，就是继续走啊。然后像现在的性能车都有散热的功能，对，所以它就会靠着那个撞风散热，让它把温度降下来。
所以去到赛道看到那种跑火有火跑出来的，
是真的，
就是
是真的。所以为什么说赛道会有那么多的灭火器？因为你可能跑完了之后，有人说排气管去滴到油，那有可能。也确实是，有时候你只是休息而已，温度过高， 然后这些轮胎它都是可以拿打火机一烧就烧起来的东西。
哦，对，反正只要温度够高，什么东西都有可能烧，
都可以烧。对啊，所以就是它会从轮胎啦、卡钳啦开始，就是开始燃烧，然后把整部车都烧掉。
所以你自己有碰过？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你自己的车有烧到什么程度？还是只是就刚才讲、哦就是、碟盘冒火，
就是
去跑一下就好，
对，怎么有味道？然后就一下一看碟盘是红的，然后就那个火星就突然啪，然后就赶快开了，那就开始尖叫了，不要停，不要停，赶快走，赶快走，起火了，起火了，这样。
哦，所以最佳解法就是继续开，
就继续开，对，继续开就没事
了。嗯，但开始玩赛车是也是，那你也是这样跑赛道啊？
嗯，对。
但是你这样玩多久？因为你现在、
oh, okay.
对你自己来说，你最重要的一个赛车活动就是金卡纳。
嗯
，OK， 那这个跟其他的赛车活动比起来，你觉得？等、oh. 看不然先讲怎么进入好了。
好，
我们等一下再讲它的，因为我知道你什么都玩嘛，赛道也玩，漂移也玩，金卡纳也玩，
对，哪里也玩？
对，那我们下一段讲它的在你心中的差异。
上次可以混着讲的，
嗯，
对。
Okay.
但是让这一切讲白了，跟钱都有关系。
哦、oh, ，OK、
嗯。因为好，我一开始是跑场地嘛，龙潭跑完了之后，准备要开始参加比赛，就突然发现龙潭赛车场关闭。对，所以后来当时也没办法再去龙潭赛车场跑的情况之下，你就只能往大鹏湾跑。对啊，可是每一趟比赛报名费就一万多块，运输费用又一万多块。然后轮胎的准备两三万块，然后去到那边去的时候，你还要住宿啦、用餐啦这些东西，一趟比赛大概五六万块跑不掉，就只是去跑两天回来这样。啊，然后再加上车子的磨耗，对，因为这些车子像喜美，我当时跑的是喜美的主编，喜美的车子的话，一去原则上可能都是二十几年的引擎，对，甚至有些三四年都有可能。啊，所以像那个的话，你好不容易把引擎的准备都做好了，改装好了。对，然后就你上场之后，你今年跑完，你的效能可能剩八成五，明年再跑剩七成，
啊，都是消耗品。
对，就会发现一件很不争的事实，就是别人的直线到底的时候是160几公里，那、啊、你才150几公里，
就是输人家一截。
是啊，
哎、欸，等一下我打个岔，
好，
你这一台喜美既是比赛车又是生活用车，
对啊，对啊，
这是可以兼顾的吗？这时候你已经开始拆东、欸、拆内装了吗？
哎、欸。对，但是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就开始有人建议你再买一台车嘛。那、啊、实际上会买第二台车也是因为扣牌了、啊，就是你在山路上跑跑跑跑，然后跑到后面去，有一天
总是会碰到。
对，啊，正好就有一个车子要卖，对，啊也便宜，自己可以负担，就把它买下来。所以从此以后发现两台车实际上是比较好的，所以才因为这样不小心越买越多台。在有
但
是
该不会后来两台车都变比赛车吧、
哦？
你后来买的车是拿来当生活用车？
是。比赛车我只有奇美那一台是我真的从头到尾就是从一般代步到比赛，啊，第二台的那 S 十五就是一拿到之后马上就变比赛车了。
然后这个时候奇美是一般代步，
就是基本上我牌都还留着，对啊，
okay.
但是里面没有内装，就只有两张椅子，对，比赛的时候另外一张椅子还会拆掉，然后也没有音响，没有冷气啊、嗯，对，所以那台车的话是偶尔啦，偶尔就遇到那种要去拉车。啊、可能会放个几天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开去，在冬天的时候。
但你有这两台车的时候，生活用车又是另外
一
台吗？
对，
哦、
对，所以就比较没有压力。
但是生活用车就是随便，
对，
可以开就好了。
对啊，当然到后面第，也是两年半之后了，来这家公司两年半之后就有代步车了。
哦，
我就一直拿，一直拿，所以也不用再多想。
有代步车是因为要业绩够好才会有代步车，
是，对，
但是。哎、欸，代步车这个我也想问，好，因为在我们的体系里面，业绩够好就会被分配到。
对，
好，那以好现在的公司，好像就是大桃园大同嘛。
OK，
好，以大同来说，代步车怎么样？因为你们有三十几，应该有三十几个销售顾问，
五十几个，
五十几个。
对，
所以代步车是多久会有？
半年，
半年会派一次代步车。
对，
会有几个人可以拿到？
六七个吧。
所以它是一个门，会有一个门槛。
对，会有门槛。对，
六七个人拿到，但是半年会重新，就比方你如果下半年没有到，
再一次这样子，
你的车就要还给公司。
对。
所以你从你刚刚说那个时候开始，
哦，
到现在一直都有代步车吗？
只有一个半年没有拿到而已。
哦，很糗哎、欸，哇，很厉害。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当然这个第一个是。 我觉得在工作的成就来讲的话，你说职级这些部分，我觉得对销售人员对我来讲，我觉得并不是这么重要的。你是一个销售顾问，啊，你也是要卖车，你是一个销售经理，基本上你还是在做一样的事情。嗯，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在做销售人员的立场来讲，我们并不会因为职级的不同而感到开心。嗯，对，那但是实际上对我来讲啊，我可以开不同的车子，那会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啊。但是每半年本来车子就
回收啊，就一台新的给我们啊。
哦，所以你就是一直在开新车。
是啊，
然后你可以开，可以选吗？
不行，颜色车型都不能选，但是就是他给你什么车就开什么车。
但这样子不会有哦，上半年是可能蓝色的320，下半年变白色320，
没有差。我还开过金色的叉 2，对啊，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有些颜色、有些车型你根本不可能原本啊，在你的人生规划里面是不可能会买的。買对、嗯，就像金色的 X2，对，那个开在路上，我本来想说不要贴格子啊，就出去外面大家目光都集中在你身上的时候，
有点羞耻，
对，马上就贴了。可是这个很有趣的经验，那、啊、我觉得就是对客户来讲，那个也是属于他的肯定，对，因为有些客户来，他保养啊，临时需要车子要去银行干嘛的，对，去找朋友。那有时候像我值班的时候，我就会把那台代步车就借给他，对。那当他开去他的朋友那边的时候，对，朋友就会好奇嘛，你又换车了，干嘛？这是业务的，啊、业务的给你这个车，公司的配车哦，公司的代步车，不是业务的车子，嗯，对啊，你为什么你的业务这么好，我的业务没有？对啊，有时候就事实上也不是说有时候啊，是真的也有一部分的族群的客户是这样来的。嗯，对啊，所以我觉得努力去争取代步车对我来讲是很重要。对，而且我就喜欢开车嘛，所以与其那个职级从比如说副理变经理还是之类的，对我来讲我觉得都还好。可是对我来讲，拿到那台车子，那才是属于我自己的奖品。
但有发生过落差很大的时候吗？
像是
比方说上半年开一台很大台的车，然后下半年分到很小的车。
有啊，有啊，我印象最深刻是有一年我拿到 520D， 嗯，哦 ，F10 的 520D， 哦，那出去整个感觉超好的，对，觉得自己都长大了。结果他的下一台代步车是218，哎，
双那时候是双门的时期，
五门 F45 的2AT 218，哎，
哦，是2AT 的218。
那时候看到那台车之后就傻掉，我想说怎么差那么多？对，啊，不过也很有趣啦。2AT 那台车子是我原本最不看好，可是、
这真的是一台，也不能说恶名昭彰了，但是在大家的心目中都是很不 BMW 一台车。来，你要帮他正平反一下，
不是？我没有帮他平反，我只是希望模拟一个情境。嗯，对，当你在28、29岁的时候，对，正值人生当中你会想要比较求丢的那个时候，你开了一台五系列，感觉很美好，帅，对，然后。一瞬间，突然换成了一个2AT，那个圆圆滚滚的造型，实际上会让你觉得冷一半呢，就真的要凉了。哇，怎么会是这个？我要怎么跟客人交代之类的？会想很多。嗯，对。可是我印象很深的是，那台车帮我卖了超多台车子。
怎么说？
因为便宜啊。去到那边去，客人就是随便丢，因为我也没有打算说想要开它，就想说开其他车子好了。对，因为不帅。就突然发现太多客人开过我的车子之后，突然发现，哎、欸，这个车销台很好开，不然买给女儿、买给儿子、买给老婆，对，买一台好了，反正没有多少钱。所以我因为开了那台车，我卖了很多 AT。嗯，啊，然后那台车也是唯一一台真的让我享受到什么叫做户外活动的车子。
哦，所以开了2AT 会比较想要去郊游，
因为行李箱蛮大，就丢啊，嗯，就是乱玩啊，反正这个车子乱停，应该不会有人想要动你。对，就是到处去玩这样子，所以那是我跟我老婆玩过最多，就是旅游的一台车。
哇，你帮 2AT 找到一个不错的机会。哎、欸，现在贵公司还有库存吗？
有有有。对，那个车很有趣，那真的是非常有趣。对，就是说难听一点啦、啊，它只是外形不好看，对，但是性能就还是变得了。嗯，对啊，所以当时有时候客户说啊，有一些跑车的动作要怎么做啊？或者是开 2AT 就载他们，就是再跑一下这样子，突然发现这车还可以这样跑。对，甚至当时我们还有人在说，那实际上好像也不用买到 Type R， 当时 FK2 还没出来，是 FN2， 它的上一代，外形是圆圆滚滚的嘛。他们说，这个好像买220也挺厉
害，只有英国好像英
对对对对
英国
才有，对三角形的那个
灯，对对
对对。我说好像这个也可以呢，对220或225，那性能又好，对爆发力也强，过弯性能也强。
我还曾经拿过225来去跑金卡纳的比赛。
嗯，225我们台湾有吗？
有啊有啊，当时有进225四缸的引擎啊。对啊，那当时就是
好有这么凶的2AT。
有有有，当时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我比赛的时候，我是用我是第一场金卡纳。那当时我跟我的一个同事借225，对 AT 啊，我开86，对，所以我就是两台车，一台前驱，一台后驱，就一起上场比赛。然后结果两台都进前八强，对，当时有80几台车子。
哎，等一下，但是像你刚才说，比赛不是要用主办单位的车吗？
哦，没有没有，在那个年度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规定。啊，后来
是
国际赛的时候
用自己的车，
对，当时是自己的车，当时是只有在年度赛的时候，嗯，对，才用同规车。啊，后来是变成是所有的比赛前面跑完之后，后面就是都用同规车。
哦，
对啊，所以那个年代的时候，我就是准备了两台车去，一台就是 BMW225，一台就是86。对，当时大家都说，怎么会有人开 BMW 来比赛？对。
但是为什么要用两台不同的车？
因为我要学啊，一台前轮传动，一台后轮传动路线、
哦。所以你是以战养战的感觉？
是啊，是啊，因为
用比赛来练习。
是因为台湾的比赛很少。
嗯，
对，所以如果说我这次比赛用前驱，下次比赛用后驱。
因为也不可能自己找一个大停车场放一堆锥桶，
是啊，
所以干脆就在比赛场地顺便练车。
没错，啊，所以当时就带去这样子，嗯，然后就两台都跑进前八强，那个车子性能事实上算是很好的。
好，来，因为2AT 是 BMW 的前驱嘛，
是啊，
所以但 BMW 最有名都是后驱车。
嗯，
但对，但是你刚刚讲到前驱，然后你又讲到前驱王者，
嗯，
Type R，
就拿225来去跟他那个。
对，因为我之前在看到我们的前驱系列的时候，我想说为什么 BMW 不去想办法弄一个很强的前驱出来？但是你觉得你自己开过之后，其实 BMW 的前驱是 OK 的。
好，我必须要换一个方式去讲。在日系的车种里面，它会有要求，比如说如果有性能，然后弯道优势，然后隔音，然后科技性、舒适性这几个去评比的话，它可能只有1到2项是分数很高，可能90、95分。
嗯，
其他的话大概就是可能勉强及格。
你说以一个日系车，
对
，OK，
对。那这一类型的车子，如果我们单纯要讲快的话，那真的超快的。对，可是换一个方式来讲，你会需要一些些的技巧，你会需要时间去练习，所以上手的速度也是有的。对，但是它会非常快哦。好，那但是在欧系车里面，它就是面面俱到，所谓的通才，它可能每一个分数都是80、82，对，但是它不会有哪一个特别突出。但是相对，我觉得这个对消费者而言，会有一个很棒的一点，就是你不用练习，基本上你就开着那台车上去，对你就可以享受到什么是跑车，什么是赛车手的一个驾驶的乐趣。对，我觉得这个是欧洲车会让人非常津津乐道的一块。对，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好像不用买到那个FN2 你就买225就好了。对，当然这么说有点不公平，因为第一个价格有差。好，那但是我们而且外形也不一样了。说实在，要我的话，我一定是买 FN2 比较帅，嗯，以这个年轻人的那个概念来讲。对，但是如果单纯是以说我没有练车，我就是偶尔引擎发了之后就想要跑一下的这种感觉来讲，确实现在这些欧系车啦，还有225，它是会比这些纯性能派的车辆会来得更容易驾驭，而且更容易去享受这个速度跟性能。
所以2AT、2GT 真的可以，
2GT 不行啊，2AT 真的是可以的。
2GT、
220
也不哦，
太长
了。哦，是因为车身的关系，
对，太长了，不是外形，是车身。
OK， 所以2AT 确实可以扮猪吃老虎。
可以啊，可以啊，
嗯，
对啊。当时在跑的时候，大概就是啊，这个不是拿来载小孩的吗？对，哎呀，挺快的呢。
嗯
嗯，那，配置上面确实不错啊。
嗯，
对啊。
OK， 好，那其他的赛车活动呢？
Oh, okay.
因为这种车啊，没有，我们不要一直勾在 2AT， 但这种车不可能拿去跑别种类型的比赛吧？
Oh, okay. 是，哎，你说哪一个拿去跑不同类型的比赛？
不要，就刚才你，比方因为你有在跑甩尾赛啊、
oh, ，OK OK， 好
，Go Car
是哦， oh, 好，那先回归到刚刚没有讲完的、嗯，对，就是一开始是跑西美，对，但是因为你花费很重，对，然后你会需要一个车队来去维持你的一个养护，比如说今天跑一跑，如果发生状况，皮带断了。连杆坏了，还是引擎缩缸、变速箱出问题，你必须要一个团队可以帮你去。所以实际上那个费用太高，一场比赛下5、6万块已经很基本。那个时候都是乞丐式的一个过法，对，因为你要很拮据、很困难的去就是跑这场比赛。 那所以后来两年三年之后，我的引擎效能降得太低，我的直线速度只有140几公里，不到150。对，别人可以很轻易的在直线把我拉掉，啊，我在后面弯道拼得很辛苦，对，拉回来之后直线他再把我拉掉。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思考，我还可以再玩多久？对，就也当时也算是陷入了一个低潮了。对，因为要花钱再去整理一个引擎，实际上单价非常的高。对，而且那个是我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以前大家有个迷思，就是引擎动力大，那相对对车手而言就比较轻松。对啊，可是我觉得对于一个选手来讲，要的是自己的能力。对，我要求自己的是，我不管开到什么车，我都可以很快，我都可以把它发挥出来，而不是我今天只能死守在一台车上。对，所以我当时我就是真的陷入两难，所以我就选择先暂时退出。啊，就运气很好的是，正好看到金卡纳跑出来了。对啊，当时是我买了金卡86的第一年。对啊，然后所以当时我就想说，哎，那这个车子好像也蛮适合他的。对，我就下去跑跑看。结果第一年跑的时候，我输得超惨的。对，我记得当时90几个人上去，然后我连预赛都没有进。对，所以我是在可能45名以后的成绩超烂的。对，然后后来就发现，哦，原来这个还挺困难的。对，因为他在那个很小的锥筒里面，就是那个一个弯不到1秒的时间，但是你要做的事情超多，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些兴趣。而且最重要一点是，他不用车队，对，只要一个个人就好了。你只要换了一套你觉得 OK 的轮胎，然后戴上安全帽、手套就可以下场。
哦，所以他不会有过热啊，刚刚讲的这些起火的问题。
不会不会，因为它的速度太慢了。然后一场比赛下去的时候，基本上从开始开跑到结束大概1分钟，所以车子的磨耗也低。对，然后再来的部分的话是，它也不需要说那么庞大的一个就是资金去赞助。对，那换个方式来讲，今天就算你开的是 Porsche 是 GT3， 对，我开的是86，或者我开喜美，对，你不一定会开得赢我。对，因为它的在这个场地里面讲求是协调性，对，它并不是讲求就是弯道极限有多大，300公里紧急减速的情况之下，我车才可以负担的量，不是，对，它是考验车手跟这个车子的一个协调性，对，所以在那边突然发现，哎，花一些小钱就可以跑到就是像样的比赛，对，然后就很认真的再去练习，对，啊，我也是直到2016、2017年，就是隔一年的时候跑比赛，我才突然就是整个水准就啪就上去了，可能就苦练吧。嗯，
但是像金卡纳，你的这几台车，哪一台是你觉得最得心应手的？因为有前驱有后驱嘛，然后车身尺码都不一样。
每一台，
每一台。
嗯，我当时的要求，我刚才也提到，我要求自己不能够就是要求我在哪一场比赛一定要哪一台车子，我不能，我觉得这个这么做是不及格的。对，所以我的要求就是，无论我你今天给我任何一台车，我都可以把它发挥到最好。
所以，但是不会有哪一台车，比方说你这个场地，可能某一台车跑得特别快，你就会希望自己把其他车也可以跑到这个境界。
不会，因为就是，要怎么讲，就是像，好，这个逻辑听起来很怪，可是吃西餐你会用工具，会用
刀叉，
那吃中餐你会用
筷子，
那今天如果我们去可能野餐，你会用手，概念一样。今天你若是前驱的车子，你进去你就会用这个方式跟路线，还有角度，还有操作方式去操作它。那你开后驱的就会切换，那当你开四传的，还是一样再切换一次。
所以你不会追求那个绝对的快速，是比较像是相对快速的感觉。就我今天开前驱车，我就用前驱车的方式去跑出最好表现。
应该说，所谓的绝对的快速是自己，应该说是绝对的能力。对，我必须要求自己说，我绝对的能力，当今天任何一台车子给我，我都可以发挥出它的95%以上。对，这样100太好小了，但是95以上是绝对可行的。对，我的要求是这样。对，所以我不挑车，我也一直在换车啊，甚至是很多人不相信一件事情，是我的车几乎都原厂的，我不太改装车。
欸，所以你那一台喜美
哦，喜美的
引擎，
对，喜美
有换过，
原厂的。
喜美引擎还是原厂，就你说虽然它那个动能已经有降低了，
对，
但你还是没有把引擎换掉。对，因为感觉喜美是一个大家就是好像只留车壳，什么东西都换掉的。
哦，应该这么说，引擎换过了，对，但是并没有去改装它。
哦，你只是换一个另外一颗原厂引擎，
就是、已经死掉那颗引擎拿起来，再换一颗好的引擎、
哦 okay、
完整的上去这样。
嗯，
对。
所以八六也都是全
原
厂，
都是原厂。
但你指的是动力方面，
对，动力，那可能改装也是尽量小幅度。嗯、对，那台车子我只有改装避震器。对，因为会这么做原因是因为我要适应各种比赛，我可以飘，我可以跑场地，我可以跑金卡纳，所以靠避震器去调整，我就可以马上得到我要的一个效能。
哦，所以反而避震器是每个比赛用的是不同的
设定，不一样。对，因为轮胎也不同。
嗯，
对，像跑金卡纳因为极低速，所以我轮胎会用的比较小。那如果说跑场地的时候，因为速度变快了，所以我会用比较大的。对，那如果说比如说跑一些偶尔想要跑一些玩一些不好的路面的时候，就是把避震器放松，对，让它的吸震能力再好一些些。对，所以那个的话是要随时调整啊。但平常开车的时候，你可以舒服一点，就是把它再放掉，对，让它柔和一点的震动。
所以那对你自己，
嗯，
最喜欢的赛车类型
哦。也没有呢，我就只是很喜欢比赛的氛围，
每一个人都可以，
都可以，对，所以我也都跑啊，
嗯，
对啊，就是因为我曾经是游泳选手，对，我年大概在求学时期的、啊，有很长的时间都泡在水里，对啊，所以就是我很喜欢那种竞争的一个感受，对，就是当你努力付出的越多，你就可以得到的那种感受，还有一个就是当你在竞赛的时候。你可以有些电影，有些做的比较夸张，但会觉得说，就是他在跑下去，还是他在做这个动作下去，他可能会有这辈子没有办法去复原的一个伤害这类的。啊，但我们在旁观者来讲，会觉得就下一场再继续努力就好，
何必呢？
何必？可是也必须要讲，选手当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他可以就是不会去想到那么多的未来，但是就是那个当下，一定要求自己要把它做到最好。对啊，所以。这件事情游泳结束之后，就也没有什么机会再去品尝那种美好跟那种刺激感。
嗯、对啊，所以游泳你该会每个试你都练。
当然了，我是
就跟赛车一样，
是我是1500公尺自由式选手，跟400公尺混合式的选手。
所以你在桃园留下的记录是1500
自由式，对，长达20分钟的时间。对啊，所以后来在赛车的时候，我很喜欢这个氛围。不管遇到任何的比赛，还是任何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能够处在那个氛围相当好。你可以试想哦，在金卡拉比赛里面的时候，因为有 Apple Watch 嘛，然后我后来我都会习惯去看我的心跳。你可以坐在车子里面的时候，你心跳只有60几下，就一出去开跑，那一分钟里面，你会瞬间跳到180下，啊，再下来。对，那个心电图是这样尖的。
对，这样对心脏是好的吗？
是啊，对一个运动也是好，因为。换一个方式说，你可以在你身体里面设一个开关，当你要做的时候，啪过去，你就马上可以，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结束之后，你可以完全放松。
嗯，
对啊，这个是一个，
所以心脏不用热车冷车
哦，要练习，要练习。对，所以我在2018年的11月的时候，当时我体重94公斤，对，然后我到2019年的过年那段时间吧，过年后。对，我的体重是74公斤，对，我真正降了差不多20公斤。对啊，当时就是因为我知道世界赛要来了，对，所以我当时我就是开始减肥。对，因为曾经有一个香港的选手跟我讲，他说跑这个比赛，做30秒的比赛，1公斤大概会差0.03秒。
哦，轻量化最有效的就是自己的身体。
对，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可以让我瘦0.5秒，对，就够了。对，就后来当时有点上瘾。那为什么会想说0.5秒当一个依据？是因为，日本的金卡纳之神，对，三叶泽野选手啊，他就是很厉害。我在2016年的时候跟他惨电。
哦，你有跟他？
哦，我跟他跑过。
哦，
对，对，他在当时，2017年，当时他我觉得就跟天一样高，就是我跟他对到对手的时候，当时的那个裁判他在笑说。这个君豪啊，台湾的那个年度冠军，遇到了他的偶像三叶泽野选手，这样。
这是在台湾比吗？
在台湾啊，在新人夜市。
哦，他来台湾比赛。
他来台湾比赛，对。啊，那场比赛的话，我输他2秒。
我很两秒很多哎、欸。
对啊，重点不是那2分钟的赛车场哦，不是那个8分钟的那个纽柏林哦，是40秒的比赛。
哇，
对我当场就是我傻掉了，就隔天在吃饭的时候，我跟他讲说。我觉得我好像有点遗憾，用英文沟通啦，这样用很破的英文说怎么说？ 我说我觉得我在30岁以后才开始努力的去练赛车这个事情，我觉得好像起步太晚了。就他就说，我现在56岁，我玩赛车已经28年了。那等你玩了28年之后，我们再讨论这件事情好了。我很想想，好，对，就开始要努力去拼。结果后来在2018年的时候，在台湾的比赛，我赢他0.004秒。
哇，所以不用到28年以后，
对，没也不要这样说，因为左驾右驾也有差了。但是我突然有一天发现说，原来我也可以站在天的这个位置。对，原来只要努力，实际上并不是不可能啊。所以我又开始在减肥，然后减完之后，后来在就是去年2019年的比赛，在总统府前面，对，他就是当然车子他可能不熟了，但是我们确实也很明确的赢了这些比赛。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不相信，对，但是那个当下只有身为一个选手的人，他才可以感受，对，你可以感受这个轮胎它折到了，它底盘不小心压到了那个锥筒，对，甚至这个锥筒过去的时候，你明明知道你压到它，但是你很有自信，你连头都不用回，因为你发现那个锥筒就是它只是轻轻的移位，它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因为锥筒如果移开到一个程度，就会扣，
对，
加秒嘛，还是
没错，我觉得加秒，加2秒。
OK，
对啊，所以在那个整个当下，你会觉得你可以 handle 住整个全场，对，甚至是觉得四肢就是一个车子啊，就是你四肢的延伸。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只有身为一个选手，他可以感受得到，对啊，所以我一直很沉迷在这种的感受里面。
但这样子对你的业务人生，业务人生也是无时无刻在竞赛，
对啊，
等于公司一定会想办法去设立一些这种激起大家的求胜心，那不就对你来说刚刚好而已？
不会，实际上我觉得，体育竞赛的话，它有趣的地方就是你现在赢了就赢了，对，没有第二句话，没有第二个事实，就是赢了，对。但是在工作啊，我们说把它放广一点了。就是伟大一点，它就像人生的一个竞赛，对，那个没有输赢的。对，
等到
你
盖棺
去的时候，
盖棺论定。
对，有时候你可能为了要拼一台业绩，你去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会发现几年之后，你会看你好像不应该这么做，
失去更多。
是啊，所以有时候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回归到一开始所谈的，就是。当时你认为说，我是从汽车销售之后延伸出来的一个兴趣，对。但我觉得对我而言，工作上面的话，反而是我的兴趣的一个支柱。对，我为了要比赛，对，要有个对公司有交代，我很努力的去做业绩。那我要比赛，我需要钱，对。但是我很严谨的要求我自己，我绝对不能动用到生活的钱，因为我家要顾，对，我有人要养，所以我告诉我自己，好，你能够放在车子上面的一个金额就仅止于这些而已。对，那如果说这个是只有15%的一个百分比的话，你想要花更多的钱，那你就是努力去赚的更多。对，所以我觉得我方面，
以你现在增加车不可能就用原本的预算嘛，所以你预算一定会往上提，
就是在努力再去做业绩啊。对啊，所以有时候会很开心，有时候我常跟同事笑着说，我今天又赚到了15条的轮胎。
哦，这是你的单位。
对, 对啊，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每个人一定会有找得到属于自己的重要的那一块。对，有人是为了旅游，有人是为了家人，有人是为了各方面。但是我觉得，这个单位是什么不重要，最重点是我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这个单位。
但以你的业务生涯来说，对啊，因为大同不是大同，算是全台湾前几大的经销商，对，你在大同可以做到前三名的业绩，你觉得你是怎么工作的，或者是就你自己看到，你觉得你跟其他的同事的差异是什么？
好，我怎么工作的，好，先不谈工作类的啦，就是说以谈看车子这个方向来讲。
OK，
对，我自己觉得哦，汽车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对，因为想哦，全世界最快的人，他100公尺他跑9秒，那我们换算下来的话，实际上他最高时速才33公里。 一台50cc 的摩托车都比它快。对，那对，当有一台车子它可以带你跑，比如100、200甚至300公里的时候，这是一个多伟大的一个发明。对，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些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些车子，它都是很奇迹的东西存在。
但这是你念机械相关的科系的原因吗？
对对，
所以你在那么小的时候就有
哦，那个是另外一个故事哦，大家可以再来听一下。
OK，
对啊，所以后来在对于汽车的部分的话，我希望的一件事情反而是它在你家里是对你有所帮助的。对，它在你的生命中的话是可以有重要的意义的，对，而不只是说就是这台车给你。对，所以在公司里面，实际上，某方面可能公司的主管他们不太喜欢像就是我这类型的一个销售人员，因为我卖了很多 order， 我会推荐客户去选择一个艺术品吧，对，不要把它只是单纯的当做一台车。对，我曾经，现在也不是曾经，我常常就是指着客户的一个衣服，我会形容给他看。对，比如说你今天穿着是一个白色带点就是蕾丝的一个衣服，然后配上一个丝绒的裙子，对，白色的上衣，蓝色的裙子，再搭配上一个罗马鞋，你的穿着事实上是很有品味的，很有质感的。对，那为什么在挑车子的时候你要挑一个黑色的外观，黑色的内装？对，那为什么不尝试把你的品味去做延伸？比如说我们可以选一个深蓝色系，对，有别于黑色，蓝色代表一个权力的象征，对，但是它又没有那么的单一，白天是蓝，晚上又带有黑的感觉。那在内装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像是深咖啡或者是焦糖色系，再搭配上一个浅色的木纹，对，它会很高雅很精致，对，那更符合一个人的一个气质。对，那这是我所希望做的，不是每一台车子出去都一模一样，因为毕竟你穿衣服也不会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对，所以我会这样子去推荐车子。对，所以我的 order 的订单一直都是全公司最多的。对，包含上半年我卖了总共卖24台的现车，就后来主管帮我一统计的时候，他说：“君豪，你身上上半年总共卖了41台。”今年的上半年，对，他说：“因为你还有快20台的 order 车还在那边等呢。”对，我说：“OK， 对，可是这个不一定是大家所喜欢的销售方式，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对，我不希望我的哪一个客户走进来，他只是觉得这是一台汽车而已。
对、啊，因为我们很对、啊，很常看到客人好像明明就要买300-400万的车，但是他又要买现车。现车是公司帮他选好的各种东西，但这些东西其实在原厂来说都是客户应该要客制化的配备。
是
嗯啊，但你有在这个上面有踢到什么铁板吗？
有的公司变价格而已啊。
但好，比方说这个 case， 那那时候情况什么变贵？
变贵啊？
那怎么跟客人？最后客人有买单吗？
有，对，不过实际上我必须要讲，那是我非常不能够就是接受公司做的一件事情。嗯，对，因为我觉得身为一个销售啦，我们讲话是必须要分量的。所以今天我跟你去做谈判，那如果这个谈判我输了，对，我跟你多熬了1万块、2万块，我觉得那是高兴的，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帮我上了一课，所以我下次知道说在谈的过程中我该怎么谈。对，那但是这个事情的话是车子到台湾的时候临时加价的，对，我当时印象很深刻，53万，
多了53万。
对，我的 order 的车子很多，所以总共有11台车来到台湾的时候加在一起要多53万的一个金额出来。我当时腿都软了，
因为有可能你要吸收。
没有啊，我已经跟客户谈好价格了。啊，这个不能由客户吸收啊。对，那公司的部分的话，后来就是说，不然就是公司帮你吸收一半，你想办法让客户去谈。啊，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去拜托客户。对啊，但有些客户真的很好。对啊，你都帮我算几台加后尾钱啊，我就看得很满意啊。多了这个东西，那、啊、你既然愿意吸收一半，那其他另外一半我吸收没有关系，使用者付费。啊，但有一些客户不能接受，我赔了7万。
嗯，
那是我踢到铁板。7万实际上在现在来讲，要卖好几台车才赚得到。对，但是在当时就是我跟他提的是愿不愿意帮这个忙。那我不愿意帮忙的话，那也没关系。对，因为这个部分的话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就是坦诚跟客户说，
是啊，
这个情况
啊，然后该负责就是负责。对，那当时我觉得，就像当时主管跟我讲啊，你可以不要order，你可以买现车，没事的。
对
啊，这是事实没有错，但是只是在那个当下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身为一个销售人员是必须要负起那个责任的，所以我去选择负责。对啊，这是我最惨痛的一次经验。
啊，我会说到这个是因为我之前有听过，就是之前在凭证有那个 MFG 的上课嘛，
是
因为那个顾问他是英国的，他以前也是 BMW Sales， 然后也是做得很好，最后做到就是有点像是协理的那种位置。
是，
然后有一次我们刚好就聊到这个，又聊到 order， 因为他也说要卖现车，
对。
然后他，我就说为什么你这样？为什么你会这样想？他说因为他碰到很惨的事。
嗯，
他说他之前就有看，他是哦，他也是去帮别人上课还是？哎，忘了，没有他自己的销售点。
嗯哼，
他说有一天他的下面的销售顾问就订了一台紫色的750。
嗯哼哼哼哼，
然后他想说。干你这个王八蛋！紫色的750怎么可以定？
对，
但是反正最后就是定了，因为客人要。
对，
然后后来不是客人打枪什么，是原厂，原厂拖了交车时间， 然后客人就不要了， 而且客人是合法的可以不要，就好像有一个他们有签一个合约，比方说已经超过3个月车子还没有出现，
是
那客人可以就你自己要吸收，客人就不要了。
是，
然后后来他们是那一次在展间放超久的，
嗯，
因为紫色的750没有人会想要，然后内装好像是白色还是什么，就是一个
啊
那种，你就是想怎么会这样配？
哇塞！
对，但是因为他们在英国，最后买的是一个英超的球员
啊，okay ，
就是要到这种很嘻花的人才会哦被洗一下，哦好，不然这台真的蛮趴的，然后还好有卖掉，对，不然那一台车他不敢想，因为又是很贵的车，对啊，
这个我觉得是确实啊，但是有时候要去探讨的部分的话，就是这个定金到底收多少啊？这些问题，对。那如果说定金收了齐了以后，但是还是发生这个问题的话，那或许在某些时候，应该中间就要赶快去做协调了。
嗯，
如果说隔了3个月都还没到，表示那台车都还没有制造，应该在那个时候就直接挡掉了。
嗯，
对，而不是让它制造到这边来以后才突然发生这件事情的。
对啊，那时候他就跟我们说，因为他们有跟德国在接洽，但是就一直被拖，
是，
然后拖到最后已经拖到这个状态，
是
对，所以这我对。订车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对，但如果我今天也会觉得，如果是客户，我也会比较喜欢我的业务跟我说，哎，不然你来订一个车，我来量身打造一台你的车，
是，
对啊，
而且那个很特别一点，就是客户是会上瘾的。
哦，
对，就是我到后面我接到好几次的电话是，哎，君豪，我买一台车子，还是我要买给谁？啊，你帮我配一下。对，你说配一下啊，你。喜欢什么颜色你比较知道吗？他说我可能就不要什么颜色啊，其他就由你来决定。对啊，如果刚开始会好奇啊，他们也告诉我，他说如果说在，因为我觉得企业家有一个很有趣的一点，会相信专业。对，所以他说啊，如果说就是某些东西是你比我还要厉害的，那我没有必要去打肿脸充胖子，就交给你去处理就好了。不好意思，喂，你现在在车上吗？好，你发动引擎，刹车踩着发动引擎。好 ，OK， 你的电瓶没电了。对，你电那个我想一下哦，有没有办法叫得到计程车先帮你接电啊？然后可能明天要回来换电瓶，因为绑厂他们下班了。嘿，对，请别办接电就可以接得起来了。好，啊，然后明天记得一定要回到我们公司换电瓶哦，不然你回去之后，可能明天早上会再发一次，接下来也会发不动。嘿啊，好，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嗯 ，OK， 好，谢谢，好，好，拜。
客人是在家里发现的吗？
你说哪个部分？
刚才这个电瓶没电。
嘿，
他是在家里发现，不是在外面。太久，太久没开的车吗？
应该是。
OK。哎，对啊，像这个，因为大家好像都觉得高级车的业务应该会有很多很扯的服务。我之前有在高雄听到一个先輩，他就问我，他说：“如果今天你的客户在半夜，凌晨2点，在某个地方，他说他开7系列，他跟他朋友刚刚去喝完酒要回家，后面被一台 Toyota 追撞，来，君豪，你来帮我处理。”你会怎么办？
去啊，
去，好，
就是做去而已，不然怎么
好？来，这个神拜他跟我讲，他就说， 他就想，他心里就想说，我才不要去。他就跟对方说，哦，刘董，你就跟后面的人说，没关系，不用怎么样，然后你就开回家。然后我就说，啊，神拜可以这样子吗？你这么大牌。结果他说，因为这是真实的事情，他说隔天刘董就打给他说，哎，欸，哦，那个神拜他叫小雨，虽然叫小雨，但他已经应该五六十岁。他说，哎，欸，小雨啊，你昨天叫我开回家真的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他跟他朋友两个人都喝酒，然后后面 Toyota 撞到一台七系列，后面的人吓到脸都白了。
是的，
结果七系列下来这个阿伯跟他说，啊，没事啦，你先回去，我们当作没有这件事。对，就算 Toyota 车头有凹下去，大家觉得，哦，好像不用帮忙修七系列，
赶快走为主。
对，赶快走，因为这时候如果就算你去现场，好来叫警察，叫警察，大家就在那边耗一个晚上。耗到天亮，
是啊，
对，然后搞不好你的客户还会被关，还会被抓去看守所待一下什么之类的。然后我想说，哦，这个，哦，这个，你半夜被叫起来还可以有这个思路跟处理能力，蛮有种的。
是没错，不过我遇到的是，客户的弟弟
是
发生碰撞，打电话给我，因为他跟我买叉三 M40i， 对，打电话给我，君豪，对不起，我弟喝醉了，他刚才撞到，然后。你可以帮他处理，不可以啊？在哪里？我在南崁那边。对，所以我就赶快过去。过去的时候，两个人已经走掉，他撞了台货车，他丢了10000块给他，货车走了。然后我就在那边处理那台车子，我就帮他把他拖回来放车。然后礼拜一的时候，因为礼拜六的事情，礼拜一的时候，那个帮他把他送去他的拖车厂，因为到现场的时候，我说这不是叉三 M40i 啦，这是他另外一台 SN 啦。他就他哥哥当场就僵住了，啊，就好，对不起，拍谁？我说不要道歉，这个小事啊，反正我就是做汽车销售的，这个本来就是可以处理。我说可是会拖了付到拖车费，他说不要给你跨老宅机，你想处理我叫好理，对吧？就处理完之后，就再买车了，因为也不好意思，
对，那这个对啊，提供服务其实，
对啊，后来他所有的车子都是君豪，还是下一档备嘛，可以啊，这车可以卖，好像没几台。啊，甚至是有时候一些新车出来，你会觉得 OK。对，像当时是320出来，就是去找他，说：“哎，这台加两倍，啊，这老子，那么这台高，啊，什么色的，白色的，哦，我来几台吧。”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都是互相都可以养啊。但是有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客户有问题的时候，都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对，只要客户像也有客户跟我借钱啊，但不是借大钱，我就往往带皮夹。我想要准确，那个就5000，跑过去。对啊，这辈子他也不会忘了你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与其在但很多时候，与其在工作上面保养，我帮你预约，帮你牵车，我倒比较喜欢的是私底下的那种个人行为。对，因为就是他会，我觉得人都是有感情的，就是在你非工作义务上面的帮忙，对，就不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客户。那相对他也比较不会把你当成是一个业务，
就是有像是有私交的感觉，
是啊是啊，
不是单纯的生意上往来，
不是不是，当时X6嘛，当时刚发表的时候，
哦，那个时候订车订的，
对啊，我打电话说可以帮我一个忙，我说帮什么忙？我说借我你的名字，我说干嘛？我说快没有车了，哦，我先订一台下来，不然到时候卖的时候没有车，我你给你来，你给你来的时候就丢卡片出来。我说不用，订金我会就好。他说不要订单，我都背得会啊。我说哦，莫名其妙就卖了
一台车，
就我还是没有留到车。
哦，这原本是要留下来，但是你那时候没有预期留下来要卖给谁？
对啊，因为一定
先留再说，
就怕没有车啊。
对，但你就直接卖掉了，
就卖掉。
对，这样没有不好啊。
是的，但是我也常拒绝客户的买车。
他想买，你不想卖，你不卖给他。
是啊，比如说改朝换代，哎，明明知道他3年换一次车子，改朝换代卖车，接下来，于师，我要帮他处理那台车很麻烦，啊，于工，你就在等2个月就新车就来，你干嘛买旧车？所以我也会阻止我的客户买车。
但是他想买是因为比较划算，还是
没有？就是突然想到我想要买车了，他差我好像不错。
哦，
比如说之前我借他
改，你就劝退他说你等他
是啊
大改款之后再说，
对啊，再等一下之类的啊，这个也是我之前常做的，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啊，但是我不想把我的 名字只是归类在于一个就是销售员而已。嗯，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换一个方式当一个顾问，对，我觉得那感觉是更有价值的。对，那这个顾问的话，必须要正面的跟负面的都必须要提啊。对啊，所以在很多时候该讲的我就是讲，对，然后去让客户去做选择嘛。如果他到最后面他就觉得不没差，这个型我很喜欢，那当然大家开心。嗯、对，但是如果他因为你的一个意见，他突然意识到，哎，对耶，对，那或许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啊。
就算是退一步，但是也许之后可以进两步，
是啊
的感觉、
啊啊。因为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或是他跟你讲的话，不需要隐藏。对，当他不需要隐藏的时候，那我们得到的东西会更多。
信任
是啊，因为毕竟我们做销售，对，那就是利害关系、利益关系这样啊，所以很多时候客户总是会觉得比较紧张一点。对，留个三分，确定您的想法。但是如果有一天有客户他可以对你不留余地的讲出真话的时候，对，那对于销售这件事情，我觉得那是更大的成就感。